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再一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第四系列课程，张老师将继续讲基督教伦理学。我们都知道，建立德性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工。真实的德性必须是建立在属灵的标准上的，因为圣经中有关于德性各方面的标准有重要明显的原则。神的命令、神的应许和基督一切的吩咐，以及关于伦理的教训，都在圣经里指示了我们。如果我们有良好的基础，我们一生所建造的就不会不稳固了。基督徒的德性只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必须在磐石上建筑，必须是真实、清洁、慈爱的。亲爱的朋友，来，这时候让我们听张老师上课。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是张明牧师，欢迎大家收听空中神学院基督教伦理学的第四课。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从上帝的本性看伦理，从上帝的本性看伦理。我们要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为什么人会有道德伦理的观念呢？为什么动物没有呢？这个伦理道德的观念从哪里来的呢？它的基础在哪里呢？我们都是中国人啊，今天我们讲啊，与我们中国人特别有关的，也与我们基督徒特别有关的三个主要的来源，这个伦理道德观念主要的来源。第一个来源呢，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告诉我们呢，伦理道德呢是来自这个天的，是天上的天。那么这个天呢是善良的，那么古书又告诉我们呢，天有一个命令，天命下降，不知道怎么这个天有个命令下降呢，就为性，性就是人性啊，因为人的性情、人的性格是从神那里来的，从这个天，天可能是个神啊，从天那里来的，所以呢，人性呢也是善的啊，因此呢，人就有善良的本性，人就有道德了。所以我们说人之初性本善啊，这是三字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儒家思想都主张了人性是良善的。那么在我们中国古时的时候，就是孔子以前呢，在周代的时候呢，他们是敬拜独一的真神的。这个独一真神叫什么呢？叫上帝啊。这个在诗经、在书经里面都记载有一个上帝。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会敬拜上帝呢？这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人类都是来自同一个祖先亚当夏娃。那么后来挪亚洪水的时候，挪亚的后代就散到全世界很多各地方。很可能古时候对这个挪亚他是敬拜尊神的，也有个记忆，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所以我们中国古代呢是敬拜上帝的。那么在古书里面呢，真神呢有的时候用上帝啊来去描写他，有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天啊。这个上帝与天本来是互通的，这个天并不是说个蓝色的天，就是一个人格的神啊。那么这个神呢有两个名字，一个叫天，一个叫上帝。那么这个跟圣经呢是差不多，圣经也是这个神呢基本上有两个名字的啊，一个就是上帝的，或者是我们叫神的啊。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呢，你看他说起初神啊 我这本圣经是神，有的圣经的版本呢用上帝。其实很多专家都说呢，我们应该说上帝比较正确一点，因为我们古书里面呢，我们所用的这个神的名字是上帝。好了，我就用上帝了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怎么怎么样。第三节，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第四节，上帝看光是好的，怎么怎么样。你看一直的都说呢，这个上帝怎么怎么样啊。就在圣经里面呢，当然神还有其他的名字了啊，但是主要呢，就一个就是耶和华，一个是上帝啊。所以在中文里面呢，古代一个是上帝，一个是天。好了，那么但是到了孔子呢，他就故意的不再用上帝这个名字了，他只是用天，就是一个比较模糊不清楚的观念。按照儒家思想呢，就告诉我们呢，伦理道德的观念，伦理的观念是来自这个天的。啊，来自人性的，人性本来就是从天来的，所以人性是善的。这里啊有两个很大的问题啊，矛盾啊，很难解决的。一个就是说，假如人性是善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发现在人性里面又有很多恶的东西呢？我们假如相信人性是善的，怎么样去解释人性里面有很多这些恶的东西呢？啊，这个是儒家思想很难解释，他们也有解释，但是很难解释。很难解释的很完美的啊。那么另外一个矛盾就是什么呢？儒家思想说这个天是善良的，所以人就有道德的观念了。假如天完全善良，为什么会有天灾呢？为什么会有洪水呢？为什么会有地震呢？啊，为什么会有干旱呢？等等呢？那这个也讲不通啊。所以呢，按照儒家思想，我们假如把这个伦理道德的观念的基础建立在儒家思想上呢，又有一个很大的矛盾，两个很大的矛盾。那么这是第一个来源，道德观念第一个来源。那么第二个来源呢，就是进化论的思想了。那么进化论就告诉我们呢，这个道德啊是从进化而来的，就是因为我们人共同生活，我们一定要有一套道德的方法来维持我们人类共同的生活的。他说这个是自然而来的。那么这个讲法呢也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进化论呢，按照进化论来说呢，进化的最基本的动力是什么呢？就是适者生存。那么假如这是进化的最基本的动力的时候啊，在人类当中最强的动力应该是淘汰弱者才对，是不是啊？应该我们把一些瞎眼的、盲就是缺腿的、哑巴、老的、有精神病的，把他们淘汰，把他们杀掉才对。因为我们不把他们杀掉，我们还要种些粮食来养他们，还要给他们房子住，是不是啊？那把他们完全杀掉，那岂不是更好吗？让我们就是适应的人可以继续的生存，而且可以生存的更好。那为什么我们不干脆把他们杀掉呢？你说把他们杀掉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反对，都说这是不道德的。那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不道德呢？那假如人的道德是从进化而来的，我们应该感觉到很道德才对，是不是啊？啊，所以假如我们真正的是遵循进化论的那一套呢，我们很难有真正的道德。我们只会什么呢？我们只会有斗争，不断的斗争啊，把那个弱的淘汰下去啊。那么这是第二个道德的来源了，伦理道德的观念的来源。那么这个来源呢，我们也是很难接受，因为它不能解释人为什么有很多伟大的行为啊，帮助那些贫穷的人，牺牲自己，我们反而感觉到它很伟大。这是从哪里来的？这不是从进化论来的，因为进化论呢，就是说应该把这些弱的淘汰才对啊。那么第三个主要的来源呢，就是基督教了。那其他的我们不讲了，印度教啊、佛教啊，因为我们以后再讲啊其他的宗教啊。今天我们的题目呢，就是从上帝的本性看伦理啊。基督教的告诉我们呢，道德伦理呢是来自神的，而且是来自神的本性的。就是神本来就是个道德的神，所以呢，他造了我们之后呢，他要求我们这些按照他形象而被造的人呢，也有道德啊。所以创世纪呢，就讲到神创造了人之后呢，就说啊， 这个伊甸园里面啊，有一棵树，其他棵树，其他树上的那些果子呢，你都可以吃，但是唯有一棵树，就是呢，就是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那么这就是一个道德的命令啊，神没有给其他的动物有这种道德的命令，只是给人有这种道德的命令。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人是有一个有道德观念的人，因为啊，神是一个有道德的神，所以他也要求我们这群按他形象被造的人呢，也有道德观念啊。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要详细的看一看，在神的本性里面，有哪些性情是特别与道德有关系的呢？啊，我们知道神的本性，我们可以说他是善良的，他是慈爱的，他是公义的，他是全能的，他是忌邪的等等啊，他神有很多的性个性啊，性格啊，神学家叫属性啊。我们今天就用本性啊，在神的本性里面呢、啊，我们发现有两种性情呢，是与道德的特别有关系的。我们今天呢就集中讨论这两种的性情。第一个性情是什么呢？就是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呢我们人也要圣洁。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那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召我们的就是那个神，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呢也要圣洁，我们要像他。十六节，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就是那么简单。为什么我们人要有道德呢？因为神是有道德的。为什么我们要达到道德的最高峰呢？是圣洁呢？因为神是圣洁的啊。好了啊，人的道德的基础就在这里，就是在神的本性上。神的本性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详细的看一看，圣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圣洁这个观念呢、啊，基本上在圣经上啊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分别就是与其他的东西是有分别的。换句话讲，神与其他的东西是有分别的。神与人是有分别的。为什么有分别呢？因为神是创造者，我们其他的都是被造者啊。所以这个圣洁呢，基本的意思就是分别。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有一句话，就是分别为圣。你当你分别出来归向神呢，那就是圣了啊。那么它里面呢，这个分别呢也包含什么呢？包含这个道德上的分别。怎么样道德上的分别呢？因为神是没有罪的啊，神是完全没有罪的，但是人呢就犯了罪了，就是现实的人呢就犯了罪。虽然人被造的时候没有罪，但是人后来犯了罪。神是完全不受污染的啊，但是人就犯了罪，就受了罪的污染了。那么这样子呢，神与人就有分别了。所以呢，人是有罪的，神是没有罪的，所以神就圣洁了啊。神是完全的，完全就是说一点半点罪恶都没有的，这个叫完全啊，完全是善的。这个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耶稣讲到，所以你们要完全，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天父是完全的，因为就是所以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啊。这个完全呢，就是圣洁。好了，由于啊人啊、对不起，由于这个神是圣洁的，那么一切其他的事物呢，要怎么样才能够圣洁的？圣洁的，就是被神所用，被神所占有，归属神的，才能够。称为圣洁。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五节，就是摩西遇见神的时候，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哎，我们看着圣地这两个字，我们可能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地叫圣地呢？是因为这个地本身是圣，还是怎么样呢？是不是因为这个地特别的干净啊，一点污染都没有，一点细菌都没有啊，一点脏水啊脏东西都没有，所以一点脏的动物都没有啊，所以呢这个地呢就是圣地呢？不是的， 其实这个地也跟其他的地也差不多啊，一样。但是为什么是圣地呢？就是因为神在那里用这个地，神在那里出现，所以这个地呢就是圣地啊。所以所谓这个圣洁是什么意思？就是分别为神所用，那么这个被神所用的这块地呢也是圣地了。那么神用完了这块地呢，假如我们今天真是找到那个地方呢，你说这块地是不是比其他的地特别的圣洁呢？那也不见得，也是普通的一块地而已啊。不能说这块地啊就是圣洁，你有特别的功效啊，你一摸它你就达到圣洁了，一摸它就有很神奇的功效，不是那样子的啊。所以呢你发现耶路撒冷的圣殿叫什么啊、那个殿呢、啊、叫圣殿。为什么叫圣殿呢？就因为神用它啊，当我们敬拜神的神在里面啊，神在里面被使用啊，神在里面使用这个圣殿这个殿，所以这个殿呢也叫圣殿。你看，但是这个圣殿也会被污染的吧？这个法利赛人呢、啊、等等在里面呢、做买卖啊。耶稣要洁净这个圣殿啊。后来呢，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呢、啊，他们以为他们的圣殿呢，既然是圣殿啊，那么一定不会叫被毁坏的，是不是啊？但是怎么样呢？到主耶稣之后70年，这个圣殿就被毁了，完全被毁了。为什么呢？神不用它。神不用它，它就不会被毁了。它只是几块砖头石头而已，也不是什么圣啊。但是每一次神用它的时候，它就是圣殿。所以呢，这个耶路撒冷啊，你看这个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啊，就是启示录啊，启示录21章那里讲到这个将来这个天堂是什么样呢？是一个新天新地啊。我们看看21章。启示录21章第一节开始，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啊。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么为什么这个新耶路撒冷叫圣城呢？为什么它叫圣呢？就是很就是因为神用它，神在那里，神在里面，与人永远同在啊。所以呢，再看第3节呢，就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因为他这个神呢，与人一同住在这个新的耶路撒冷里面，所以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呢，就变成一个圣城了啊。所以呢。我们看保罗书信呢，他每逢写信给一个教会呢，他在这个信头那里怎么样说呢？他说我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我写信给腓立比的圣徒啊，他叫我们是圣徒吧啊，是不是我们本身很圣洁呢？是不是我们一件罪都没有犯，所以保罗称为我们为圣徒呢？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圣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属于神了，我们是他的子民，是他的儿女。就算我们犯了罪，神也洁净了我们了，我们就是圣洁的了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啊，我们留意到神的与道德有关系的大有关系的第一个本性呢，就是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他要我们呢分别出来啊。怎么样分别出来？就是从世界分别出来啊，归向他啊。那么我们就是分别为圣了。我们这一点看这个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15节开始，耶稣在这里啊做一个祷告，很长的祷告，15节啊，在祷告中呢，他就这样说啊，14节吧。啊，约翰福音17章14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你看这里讲到很清楚，耶稣的信徒就是我们今天啊，不属世界啊，跟世界是有分别的。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啊，我们并不是离世哦，我们不属世界，但是我们还在这个世上啊，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啊。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与这个世界是有分别的，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就不属这个世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属谁呢？我们属神，神就用真理使我们成圣。17节啊，再看第19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啊。这里讲到分别为圣，就是耶稣呢是自己分别为圣的，我们就不能自己分别为圣，我们是要神把我们分别为圣，我们要凭信心让神把我们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那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了啊，我们也要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怎么样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呢？这个以后我会讲啊，什么叫世界。但是这里也有个暗示，就是说15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就是说与世界分别出来呢，就是脱离那个恶者，就是脱离魔鬼啊，不受魔鬼的影响，这个叫与世界分别出来啊，归上帝归神为圣界。我们再看这个罗马书12章啊，我们上一次提到了罗马书12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啊，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里说我们将身体献上，献上就是献上归神，不是归这个世界，不是献给这个世界，是献上归神。献上归神是什么呢？就圣洁，圣洁了。这里说当着活祭是圣洁的，为什么是圣洁呢？因为归了神了，被神所拥有，那就是圣洁。就算我们自己犯过罪也好，但是神就洁净了，就是圣洁了啊。被神拥有，被神占有，那就怎么样呢？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就是跟世界有分别了，是不是？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就是从这个世在世界里面，但是从世界分别出来，归向神，献上给神，那就是圣洁，那就不效法这个世界了啊。好了，那就是神的第一个性情，第一个本性就是圣洁，道德观念就建立在神的圣洁上，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也要求我们人圣洁，特别是要求我们基督徒圣洁。一般的人呢，神也要求，但是一般的人他们虽然不知道啊，但是神对他们呢还是有这个要求的啊，要求他们信耶稣，然后达到这个圣洁。好，我们看看与道德有关的神的另外一个本性，那个是什么？那就是公义啊，公义啊。我们有一节圣经很熟的啊，提到神是公义的啊，不光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是神是公义的啊，就是约翰一书啊第一章第九节，很多基督徒会背的。这里这样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这里讲得很清楚，神是公义的啊，这是呢神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本性，是与道德特别有关系的啊，就是神的公义啊。公义是什么意思呢？公义一般来说呢就是公平，有的时候是公正啊，圣经有的时候用公平公正啊这两个词来描写这个公义啊。公平公正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群人，当我们群居的时候，共同生活的时候，公平是最基本的原则，可以这样说。你看一个小孩子啊，他从小啊就有一种公平感，什么是公平的？是公平的。小孩子很小呢，他就会说，哎，这个是不公平的哦，你给他两块糖，给我一块糖，那是不公平的哦，你给他买一个新衣服，不给我买，这是不公平的哦，我们长大了之后呢，我们发现呢，我们也有一种很强的公平感、公正感啊，特别是在有一个好人，他在法庭上被冤枉了啊，我们看这中国古代啊，很多就是人呢被抓到这个官那个官那里啊，被这个官冤枉了啊，我们就心里面很气愤，我们说这个不公平的，冤枉好人啊。古代我们有文天祥，有岳飞啊，我们说就是这都是好人，为什么冤枉他们呢？反而这个皇帝偏帮就是坏人，偏帮就是有钱的有势力的啊。所以我们有一种很强烈的 公益感，公益，公平就是公益啊。所以在我们中国民间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物啊，很受欢迎的，这个人就是包青天，就是包公啊。有一次台湾就拍了一套电视的片集，就是叫包青天。哎呀，在香港啊很流行，在台湾也很流行，很多人很喜欢看啊。所以这个片集啊，就是做了又做，做了又做啊。为什么那么受人欢迎呢？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自古而来，我们中国人呢，我们看见过的冤案太多了，很多好人被冤枉，但是这个包青天呢就很公义啊，很公正啊，他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他审判的时候一定会把这个真正的坏人呢抓住，一定会判他们死罪啊，或者什么罪啊，等等啊，所以呢就大快人心呢，很多人就很受这个包青天这个电视片呢就很受人的欢迎啊。好了，那么公义啊，我们再回头来讲公义啊，公义在我们讲到神的公义呢，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审判上的公义啊，特别我们刚才提到包青天，公义是审判里面的公义啊。在这点呢，我们看看圣经的诗篇啊，诗篇72篇，诗篇72篇啊。72篇呢是一篇很特别的诗啊。72篇那里写的是所罗门的诗，但是最后呢那一句呢就说耶西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就说诗篇72篇还可能是还有71、70篇上面的好几篇呢，都可能是主要啊是大卫的祈祷啊。那么72篇也是，那么很可能就是大卫是所罗门的父亲的啊，他为他的儿子祈祷啊。所以呢第一节那里就说，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这个王的儿子呢就是指这个所罗门了。那么但是诗篇72篇呢同时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因为呢你发现后来呢就讲到啊这个神的儿这个王的儿子啊第八节他说他要掌执掌权柄，从海直到那海，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啊。我们知道所罗门并的土地并没有从大河直到地极啊，是耶稣的权柄才有那么广大的，特别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就这样子了啊。十一节，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我们知道所罗门并没有万国，全世界的国家都侍奉他啊，乃是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万国都要侍奉他了。所以这个诗篇72篇呢，一方面是讲所罗门就是大卫的儿子，一方面是指说这个万王之王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好了，我们交代了这个诗篇72篇之后呢，我们就看看这篇的意思了。我们说公义的第一个意思呢就是审判的公义啊。所以呢你看这个72篇的第二节呢，他就提到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名啊。所以呢就是这个王的儿子啊，当神把公义，就是第一节神把他的公义赐给这个王的儿子的时候呢，他就要按公义呢去审判人民了。所以我们发现所罗门王他一做了皇帝之后呢，他就有很大的智慧，他就能够审判，特别是在审判上的公义。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所罗门王有一次不是有两个妇人，有两个女人去争一个孩子吗？两个都说这是我的孩子，是不是啊？那么所罗门王就怎么样呢？你们熟悉圣经了，就说拿一把刀来把这个孩子砍成两段啊，那么一人一半那就行了啊。那么这个真正的妈妈呢，就是哎呀，大王不要不要，我情愿不要这个儿子，把这个儿子送给他了。那么另外一个女人呢，这个儿子反正不是他的，他说对啊，这很公平啊，就这样子。那个所罗门王就把这个儿子判给真正的妈妈了，就说这就是他的判断是多么的公义，多么的公正啊。好了，这就是公义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审判上的公义。那么神是完全公义的，所以呢他就赐给人一套很公平很公正的律法 啊。有一篇诗篇呢，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你们知道是哪一章吗？就是诗篇119篇，119篇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诗篇119篇呢，就我们看127节啊，那里就提到，他说：“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啊。”还有就是106节啊，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怎么怎么样啊？换句话讲，这里就提到呢，说神是公义的，所以神所赐给我们的律法也是公义的啊。神所赐给我们那一套的律法呢，是完全公义的。整个诗篇119篇呢，都是讲神的律法、神的话的啊，讲到神的话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公义、多么的公正。我们这个诗人呢，是很乐意遵行神的律法的啊。就是神呢是公义的，所以他才能够赐给我们人呢有一套很公义的律法，用这套律法呢去审判这个世界。神现在还没有用这套律法呢去审判这个世界，但是将来他会完全按照他的公义去审判这个世界啊。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呢我们人也要公义啊，我们人也要很公正的与别人相处，这就是我们道德的基础了，是建基在神的公义上。好了，那么这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第一个意思就是审判的公义，那么第二个的意思呢，就是拯救的公义啊。我们还是看诗篇72篇啊，神不光是公义的审判者，他也是公义的拯救者啊。我们看看诗篇72篇的第四节，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我们再看12节，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啊。换句话讲啊，在全世界里面呢，有很多与法庭无关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啊，但是呢神也会管的。好比说穷人就比较吃亏了，你穷你有病，你不能去看很好的医生，不能够进很好的医院，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你穷，你没有钱。你说哎呀我穷我没有钱，我去告政府啊，我说为什么我穷就不能够进医院呢？你不能告的，因为这个与法庭没有关系的。你说你穷啊，很多东西你买不到啊，你不能买大房子，不能买手表啊、电视机啊，你说你穷啊，你说不公平啊，我要告你们啊，告你们这些有钱人啊，因为不公平啊，你们有钱就可以买得到，我没有钱就买不到，你告不进去，法庭不管的啊。又好比说你读书，你没有读过书，那么你的儿女在学校里面的吃亏了，儿女在学校里面有什么听不明白的，书本上不明白的回来问你，你不能教他们，但是那是知识分子的儿女呢，哎，他们的成绩就很好，因为他们的父母是知识分子，能够教他们。你能不能够说，你说哎呀不公平啊，我要告到法庭里面去，你告不进去，为什么呢？这是事情啊，是与法庭没有法律没有关系的啊。你说你很老啊，你不能跟人家去争，就是上这个公共汽车，你不够他们争啊，那你去告他们吧。不行，你不能告，这但是也是不公平的。你贫穷的人感觉到不公平，读书少的人感觉到不公平，身体弱的老人感觉到不公平，与法庭无关。但是怎么样呢？神不光是公义的审判者，他也是公义的拯救者，他也拯救我们，他去顾念这些困苦人，替我们伸冤，帮助我们啊。什么时候他这样做呢？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建立千禧年，他就会完全来按照公义来建立一个公义的社会啊。那么神的公义呢，就是道德伦理的基础了啊。这个神的公义呢，也是其实公义啊，也是政府的第一个美德。第二个美德呢，就是安定繁荣啊。世界上很多政府呢，就求安定繁荣，这有它的道理。 啊，因为大家都不想来一个什么大革命、大动乱、大战了，就破坏了安定了啊。但是呢，没有公义呢，也很难有长久的安定。所以呢，诗篇72篇第三节就那里说，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平安就是安定啊，就是先有公义才能够有平安。因为呢，因为你没有公义呢，人民就会很不满意，始终是这个安定是维持不下去的。好了，有了公义才有平安，才有安定，然后呢才会有繁荣。所以在16节那里啊，在地的山顶上五谷必然茂盛，所结的谷实要响动于黎巴嫩的树林，城里的人要发旺与地上的草等，这就是繁荣了。好了，好，我们今天看见啊，基督教的伦理是的基础在哪里呢？就是在神的本性上。神的本性最基本的就是他的圣洁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他要求我们也是圣洁的，也是公义的。圣洁与公义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啊。公义呢，特别指群体生活的时候要公平公正；圣洁呢，就算你一个人在那里，你也要圣洁的啊。那有一个问题是说，假如没有神，可不可以建立一套好的道德伦理呢？没有神也可以有道德观念的啊。因为我们看看这个罗马书啊，新约的罗马书第二章啊，使徒行传罗马书第二章第12节开始啊，那里啊，我们可以看第15节了啊，第15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啊。这里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说，没有律，那以色列人那套律法的外邦人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呢啊，就算是非洲那是黑人呐、土人呢，也有律法的。是什么律法呢？就是心里面的律法。就是一个人呢，无论是什么人，不一定要有犹太人这一套律法，里面都有一套律法，是非的心啊。那么，但是这个人可不可以完全按照他的良心、他的是非的心去行呢？就是不行了啊，因为呢，他们的心已经昏暗了，所以呢。罗马书第一章21节就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有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就昏暗了。昏暗了之后呢，就把怎么呢？就把神的道德扭曲了。扭曲了之后呢，就有很多很多的邪恶。所以26节就讲，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啊，女人怎么怎么样，男人又怎么怎么样啊？27节，男人就是变成同性恋了啊。后来呢，就29节，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等等啊。就是一个人，一群人啊，本来我们都有这个道德心的，我们心里面有一套律法，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的啊。但是呢，我们离开这个神越远，越是拜偶像呢啊。所以呢，就是22节，自称为聪明，凡成了愚错，将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变成偶像啊，恍惚比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你看呢，假如我们把神啊比朽坏的人，把人当作神呢，我们就会离开这个神的道德标准越来越远。把动物变成神了，那就更糟糕了。好像非洲一些，我们中国有些少数民族啊，把动物老虎当成神来拜呢，啊，我们就会这个道德的观念就会扭曲了啊。所以圣经也记载，有些外邦人呢、啊，把让儿女惊火，就是把那个儿女用火烧死，献给他们的假神啊。你看这种道德败坏到什么地步啊？所以呢，我们的伦理道德是建基于神的圣洁、神的公义上，建基于圣经，这一套伦理呢才是最健全的。假如我们与这个神呢距离越来越远呢，终于是会把一切的道德、真正的道德都扭曲了，把坏的变成好的。
神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安排了美好的计划，只要我们遵循着他的真理，依照圣经里所有德性的标准，努力想望追求更崇高、更圣洁、更刚强的人生，我们就能够得到所期盼的报酬的。因为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的天父是公义的。让我们一起努力，愿神祝福我们有更新的人生。亲爱的朋友，别忘了明天我们继续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基督教伦理学课程第五课。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由张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